哈利路亚，感谢神的恩典，看顾大家平安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小年夜，大新年祈祷时候，开始拜了一下，所以就从上座。我们今天要晚上要查考今天说最末感恩。我们在这个年的最后要被末，天上有公地可以分昼夜，有记号。然后就我们到能够住到春夏秋冬，还要一年过去，这样过来的话，如果没有做东西的话，我们活了多久我们都不知道，到底活了几年几岁，没有做制度的话，根本不知道，只知道每天过一天，也不，你可能活了30万的日子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所以春夏秋冬里面神设立的就是要让我们过来。哦，那神安排黑亮当节令，我们看诗篇104篇19节。诗篇104篇，19节。是这样，来定节令，日头做出承诺。所以太阳的话，如果升上来又下去，他们以前可能不知道什么原理，他不知道太阳走到哪里去了。但是就知道什么，太阳上升就是白天了，它不见了就是晚上。但是又另外月亮定节令，让月亮阴晴常清。就这样子啊，不一样。所以那我们就知道8月15，哇，月亮满了，就知道什么中秋节，每年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神按时定，赐下雨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农作。如果神不赐雨的话也不行，让给定收割的节令。那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到年终守岁的时候，全家都团圆。大家讲，明天晚上，现在的情形不是像以前的情形，一定要改回去，因为以前的话，像30、40年前，还没有手机的话，真的是我回去的话就看不到爸爸妈妈的面。那现在有手机了，随时就打给他，就可以拿来跟他讲话。所以现在这种情形越进步，我们怎么样？对父母的思念，从手机里面一直在看，一直在讲，到最后说不一定要回去啊。但是，一年可能大家也要一次要回去。就好像我以前的话，差不多在民国70几年，那时候我每一次除夕一定要回到嘉义。那时候刚通一除了通一部分。后来才全线通，那后来全线通的时候，哇，车子更多了。曾经晚上从嘉义回到台北，然后4、5点嘉义出发，然后到西武，那西武差不多8点多，结果我们就赶快回地方开车了，预计可能要再很久，不知道，结果我们就塞。从西门到彰化，他没有高速公路，就普通路，20几公里，塞了1个多小时，好不容易才上到高速公路以后，那才是苦难的开始啊！记得很清楚，从那时候到9点到10点才上高速公路，然后10、11、12、1点不到哪里，3个小时以后，从头到丰原。在那边捡，那时候要上坡，开始上坡，结果我发现整个路边的路肩呐、啊，全部的话塞满了路边的，塞满了车子，都停在那边做什么？睡觉，受不了了，因为他们从高雄上来，已经塞10几个小时，已经塞到那边，所以他们就睡觉啊。那我塞了3、4个小时以后，到那边晚上差不多1点钟，我也很想睡啊。但是路边都排满满的，那我们就说好赶路，并称 结果晕车蹭蹭蹭蹭到浦口那边，早上一点，结果我跟家里面的人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到休息站去，怎么样？睡半个小时，睡半个小时就好了。结果睡一下半个小时，然后就继续又出发，然后到台北了，完全没。隔天爆竹灯了，人家排的最长的那一次，就是从高雄出发。他说他从高雄出发到台北的话，总共花了23个小时半。接近一天，那为什么那么久？他就车上开了，开不过嘉义。那再到嘉义到台中的话，已经累得半死了。中间也要休息站了，就是休息站。然后到路边的话，到红岩就全部睡在那边的，很爆啊。那睡。所以他才弄破纪录的，就是23个半小时，才把他高雄到台北来。所以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当时就是说，要想见家人嘛，爸爸妈妈。然后我的弟弟也在国外，我的妹妹他们都不在，他们妹妹都已经嫁出去，当然不会回来，就只有我责任。所以我为了那一天要回去的话，真的很辛苦嘞。我平常工作很忙。然后我都是前期，那因为当时礼拜六没有休假，没有放假，早上要上班，除夕刚好礼拜六上班，上礼拜六，所以我就变成什么，要请假，请休假半天，结果请休假半天以后回来，就是差这半天，一年的前景奖金报销，没办法，我就是一定要回去啊，那一年就请这个。所以就知道说，我们中国人在过这个守岁，人家团圆是多么的重要，我们都有这个心了、啊。那犹太人在过逾越节了、啊，团聚了、啊，围炉了、啊，吃苦菜，还要写涂抹在门框门楣上，这就变成一直传到中国，就变成我们的春联。他们就是说在那边要涂血啊，因为那时候天主要大屠杀，所有涂血的家庭，天主就跳过去。所以犹太人就一直在遵守啊。那人呢？我现在讲的人就是有灵的活人。有灵活人是什么？我会思考，我会想。那思考想的话，一般有的人是讲什么？好的、啊，想计划，我怎么样生活比较好一点？要赚钱来啊，发展啊，怎么样？当然要想啊。哦，你以为平白就可以给你了？你想了以后，好找到好工作，你不努力工作。还是一样就被淘汰掉了，所以想了又在策划，还有发展将来，你要发展要做啊，表现给人家看啊。这教授说工作的辛苦在这边了，不是说我进去公务人员，我考上一个，然后一般我们所知道的，只要不犯错，大部分人是越沉越久，私人的话不是这样子，一直在看你的表现，你表现不好。就是被淘汰，就这样子哦，就跟高阳系列啊，所以我们会在思想，是因为我们人有灵，所以我们要想过去，尤其到年终的时候，公司也会举办年终检讨会，就想说今年业绩有没有达成，还有今年再赚多少钱，这都是跟年终奖金有关系的啊，所以要检讨为了什么？就是让公司能够更进步，明年更赚钱。那企业、公司、家庭、个人，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啊。我们自己有没有遵照神的教训来走这条路，好好的工作？如果蒙神祝福的话，那我们就可能会比较好过了。那在年终，尤其我记得在小时候，差不多一个礼拜，不是这一天了，一个礼拜。到这个除夕哦，前一个礼拜，家家户差不多，他们不知道哪一天不一定，大家把因为我们住在嘉义市的街上，大家把我们全部拆下来，门拆下来，窗户也拆下来，哎，我全部冲啊洗啊，弄，一直洗，但上面的什么东西有该洗的都洗，所以现在的人在讲，现在过年真的是劳累，又过了一岁。哦，真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忙？因为现在大家又在网络上看到的消息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能过就好了啦，家里面平常要保持干净了，不要过年整个大 平民这样弄得到累。我去大陆啊，我们这边是教会，那个一个某某教会在乡下，他们都让孩子都到温那福州那边去赚钱，赚了钱以后，他们就在教会里面，刚好把房子哦，把教会围起来，那车主要进去很难，他们都没有都市计划的概念，然后围起来哦，他一盖两都是盖三层楼的，好、哦、那外表是还蛮漂亮。里面的话，但是他们孩子都平常不回去。那等到要过年的时候，那个乡村里面大家要小心啊，还是一样，怎么小心的话一定会滑倒，因为要洗地。父母年老了嘛，洗地啊，上下楼梯啊，哎呀，怎么样，弄，最后一跌倒又住院了，所以就变成说，那儿女要回来没错，但是你要想一想。何必孩子回来以后让他们清也可以啊？为什么老年人呢一直要弄这样弄？就是什么大家的习惯了。所以我们在人工减少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大家都在讲用脑筋。那我们要想到这一年当中得到什么？就如果有得到，要感恩啊！如果能够健康活着，没有生病，也就是恩典啊。所以怎么样？圣经来讲，知足才会常乐了。你不知足的话，永远够，因为我怎么样？我比别人少一点，比别人少一点。那我比别人多的部分不检讨，我就检讨说某某，他家里面他是买新车，我要也要买车，怎么样？大家就往上，就是一般的社会人士，大家就这么想。但是我们圣经勉励我们呢？活着能够平安，生活所需的神有给我们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？知道这是神的祝福啊！所以《撒母耳记上》二章六节七节那边记载说：“耶和华使人生，使人死，使人贫穷，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，使人高贵。”这些我们所需要的，都掌控在神的手中。那为什么我没有得到？就说我们要等到。我们得到以后有没有感谢？你如果知道感谢的话，神才会领受。所以我在安息日现在一直在勉励，不守安息日，对不起，不能得救。圣经写的很清楚哦。我看马太福音19章17节，马太福音19章16节，从16节开始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？”他就给他做善事，救济别人，帮助别人，哇，这就是好事了。我做什么善事才得到永生？耶稣对他来了10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善事不了呢？因为你也是善的。”然后后面这一句话：“你若要进永生，就当遵守戒律。”一句话，耶稣讲的。戒命有没有毁掉？其他的基督教他们就是说，戒命已经成全了，不必再守戒命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戒命里面的第四条，就是当守安息圣日的第五条，当孝敬父母啊，不能犯奸淫啊，不能贪财啊，不能怎么样啊，不能贪心啊，这些戒命我们都不能犯。所以我们信仰，有人现在我发现，我们信的以后。我们的行为做法完全偏离圣经了。当然了，你犯奸淫不听人说，你贪心的罪骗人家的钱，这也是贪心啊。再来就是说，你安息日没有办法守，安息日就守一半的，你可以守一天，结果你守一半，是没有做足，没有祝福啦。好，你安息日的教会聚会。你是存着敬拜神的心来敬拜神，还是我今天来到教会，我是来聚会，来听到，你怎么听了？哦，那有的人讲，一听到你的话，从头到尾眼睛都闭起来，闭目养神，到底有没有听？难道在关键节他还没有关？所以奇怪，什么样的人，怎么有时候旁观出意，真正在守安息日的人。你有没有敬虔的心？ 你要敬虔的心的话，神才会祝福啊。所以你不敬虔，神怎么祝福你？你说我有传奇的，结果你说你来是来这边混日子，结果我也看到了，聚会当中有几年轻人在主会堂，在主会堂，主会堂甚至也有聚会当中什么看手机，他不是在翻圣经，你看手机，你注意一段时间你会注意到，他人家在翻圣经的时候，他没有翻，他还在看，那人家。有一段时间，他都看还没有看完手机嘛，还没有叫过去。结果我有时候就不注意，那些人也坐不远的地方，我一瞄就看到了。那个他看的手机是彩色的画面，然后看了以后，没有在看圣经节的时候，他还在那边哗哗哗哗，就知道说他那是在看待嘛。他来到教会，既然花时间来到教会聚会。你要接受神的祝福，你聚会就要虔诚。所以我知道虔诚的人真的是不多。就像聚会当中，我小时候进到会堂来，都要怎么样？轻轻点卡行，意思就是从小就被教导说要轻轻的、慢慢的走。那现在有很多人走路迟到了，迟到多。看那种态度的话，他还是大大方方的在一起走到前面会是在慢慢坐下，结果他穿着高跟鞋就哐哐哐哐哐哐，即使到后面会停下。可以想，这是你有没有敬虔的心呢？有敬虔的心就会说，我来教会，是但我自己要敬拜神，我也不要影响别人。另外一个就是佛学，常常讲，我小时候在嘉义教会，从来没有喝水。为什么要喝水？你到外面去喝，可以出去啊，不是禁止啊。那现在，大家手中有一个钢瓶，最近变成花生先生想比较少。前几年的话，台北教会聚会，一个早上聚会，钢瓶的话这边掉下去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是不小心的，因为要人家让位给人家，把脚酸了，先动一下。他们就倒下去，再倒到地板上，哐当当当，就会打都听到。那当然，听到一个人听到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。那这样是影响教会秩序，他没有保持敬虔的心啊。如果你惧怕，你可以喝水，但是你就绝对不要花水，尽量就到外面去喝。看到台北教会80几岁的阿伯，他不是有病，动手术。他要喝水，没错。他喝水的时候，他不是拿钢琴，他那个药水瓶，我亲眼看过。他拿药水瓶，医院的药水瓶这么大，叫装小一小瓶，然后他低着头一下，吸一口，任何喉咙，他就数起来。这叫做虔诚的在敬拜神。当然他有病，但是我看现在年轻人是没有病，喝水又习惯，在聚会当中。要喝什么？好几次的水，你喝一次就好了嘛？为什么那么不能够容忍？然后喝水的话，我就也亲眼看过，他喝水，整个钢瓶咕噜咕噜咕噜咕，我一段时间好放下来，接着中途又再一次，再喝，最后又一次，哦，那要喝3次，喝到最后没有水了，怎么办？往上扬啊，举着高高的，让我们坐在后面的人就看到他拿着瓶在那边，他都没有感觉说，我这个动作是不敬虔的态度，不能蒙受神的祝福。他没有人讲，他也没有去想到，其实就要想到说，我这种动作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啊？有敬畏神的心，神才祝福啊。所以要敬虔啊。所以，除了敬虔以外，神会祝福我们。我说，遵守安息日，你敬虔的遵守，神就会祝福。那要我们祝福神祝福给我们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够感情够，人家比我多，这不对啊！你知道神已经有祝福给你，今年祝福多了， 你就遵照孙子安息圣旨。既然已经多增多一点点，你就怎么样？感谢神呢、不是跟神讲说，哎呀，不够啊，人家认为他有三栋房子啊，我需要一栋，我还要配，他够用就好。我们基督徒就够用，这个道理就是说，你够用就好，你会感谢神，感谢神啊，够用啊，来到神中知道你感恩，会怎么样？继续做，你感恩，让你真的在感恩。但是你如果不知道感恩，又要祈求、祷告、拼命求，说我还要再赚更多，神不一定要听你，因为你祷告不敬虔。所以圣经也勉励说，要以自己所有的。我现在所有的为主了，你看希伯来书13章，希伯来书13章第5节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：“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”所以我们放胆的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我从圣经里面就明了，神会给我们够用，不会缺欠，没不会说缺钱没有饭吃啊。那你平常都没有遵照圣经里面的教训去做，神怎么会祝福？所以你要知道满足了。以弗所圣经里面记载，看路加福音12章第7节。路加福音12章第7节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除过了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所以圣经的比喻里面讲说，麻雀都没有人去照顾啊，它是神在照顾。我们人是比麻雀还宝贵啊，所以我们的头发它都除过了，你不要惧怕了。天上的飞鸟不撞也不说了。神尚且仰慕他，让我们比飞鸟更宝贵，怎么会不会说让我们悟道？不可能啊！只是说你有没有敬虔敬拜神。其实我们的各方面的讲起来很多了，就像祷告一样。祷告的话，现在有的人，我一直在教这边一些小地方，小朋友现在有点流行的祷告的话。这脚翘起来，这只脚翘起来，摇摇摇，不是身做圣人的震动，是看到人家这么摇，我也摇摇，这个摇到长大哦，就继续摇，神就不祝福他。所以我看到我都会纠正，说的话要核实哦，你有没有虔诚？你没有虔诚，没有核实敬拜，我们祷告要跪下。您说我为什么要跪下？当然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然后神救我们的生命了，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感谢神啊！所以我们就随时都要感恩、敬畏神的心啊！今天既然已经来教会敬拜，就要怎么样？敬虔，敬虔凡事有益处。圣经里面讲的敬虔啊，我们看。提摩太前书4章，4章8节，500九遍。敬虔还俗对必出，因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。我特别喜欢超越身体，很好的。现在都一直在强调，把身体顾好，就是怎么样，要超越身体，多运动。所以他说运动超越一定好，有好处，没错。但是这边讲说，超越身体必出还少了。唯独敬虔还俗对必出，因为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经哦，就是今生神赐平安，来生神赐永远的福乐啊。所以我们就最重要是什么？ 要得到能够进神国啊。所以我们敬虔的话，你看提摩太前六章第六节，那种敬虔，开放读主的心就是大力。圣经里面讲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敬虔，来了什么？尊主。所以敬虔加上尊主的心就是大力。所以我们告诉人敬畏神，神就会祝福我们。我们投靠他，神不会让我们缺欠。诗篇三十四篇。第八节，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在。投靠他的人有福了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应许。等于是说，我的机会就好了。你的机会有了敬畏神、敬拜神，因为敬畏他的应所缺。所以在圣经在强调说，我们今天机会。你有没有存着敬畏敬拜的心？或有的话才有功效，没有的话打折了。所以我们要谨慎的。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这个道路，重要是什么？将来的永远的得救最重要。我们能不能坚守？我们要常常审查自己。大家都说哇，有没有信心？人一定要追求信心。看信心有没有失落，然后他检讨啊，更平衡我们信心有没有失落。但是信心不是最重要的啦。如果再讲信心的话，魔鬼也有信心啦，他比我们更大的信心。为什么？他看到天上的神耶稣，他都以前存在了，所以他看过我们没有看过哦。哇，就在那边记载，魔鬼却是战惊。为什么战惊？他的行为啊，他专门在跟神作对的，所以他知道说他不能得救。但我们今天既然有得救盼望的人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？要努力来行走天国路。那行走天国路的话，我们要做一些说跟得救有关系的敬虔、祷告、敬虔的聚会、敬虔的。各方面都保持敬虔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说那信心，当然也是一定要负担，一定要，不是说我只有靠信心，难道我不来聚会，什么都不做，起初确实的信心。我们看希伯来书三章，希伯来书三章14节。若将借着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。起初的信心，这是这个观点，一定要守住。刚相信，完全信心，花了段时间，慢慢的被世俗污染了，然后被环境污染，慢慢的呢趋向世界，就离开教会了。所以你要坚持信心，要坚持到底。就是说我信了，我受洗了，得救了。我小时候的初中、高中，我们都是做官的，当时的传道教导，直到圣灵安了啦，你得救了，对，你得到圣灵受洗，过一个两个礼拜之内，可能你神拣选你，可能就得救了。大家不想这么早被拣选，希望活得久一点。结果在活得久一点的时候就做什么？树上的引诱太多了嘛，所以引诱就犯罪了嘛，多多少少这边你坏那边你坏都没有感觉，所以就说信心就慢慢变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心就是说要坚持到底，那坚持到底的话就跟什么敬虔有关，你所做的有没有敬虔，合乎神的要求。如果你合乎神的要求，你才能得救。所以有的人很喜欢查经，查经不是不好，靠有人带领查经，多了解圣经嘛。但是很多人连 我们人情冷就去人情气生，看到不懂的就要一点点查到懂。啊，就你查你怎么样查查查查，从教会以前到现在，越查越偏差，查到最后就离开教会了，很多的都离开教会。就也曾经有一批查到最后就算查到什么不能够听明白啊，就这样子啊。为什么会走偏？因为人在带，就会带往错误的方向。即使得救，不是说非常困难，你只要查经。得救的话，就是说你得到受洗、受圣灵，接着你就什么？你有没有行道？照神的东西做了，行道。你没有行道，在那边查经，功效不大。就是查经不好，你要另外有空。当然了，都查考圣经。其实圣经里面有关得救的光道理，都写得明白。还有不能得救的原因，我们更要谨慎呢。就好像刚才所讲的，不守安息日，犯了戒命，就不能得救嘛。说我怎么样，对不起，该来解圣经，因为主耶稣说的，就是不能得救。那你要做，还要再辩论其他的。行为方面也是一样啊，若非圣洁，没有人能见主。回到现在的情形，大家拼命查经，聚会而已，有没有保持圣洁的心？所以希伯来书那边讲了，非圣洁，没有人能见主了。这些我们都看到正面的，没有看到否定的。那些否定的，我们要去查考一下，不能做的。就是说，就不能做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道理是遵守的人得救，不是研究的人得救。研究是帮助我们，是说不好，但是研究到最后被很多人偏差了。所以在英国那边就说有很多人一段时间以后丢了起初的爱心了、啊。你看启示录二章。你是二章第四节，难道有一天我要责备你？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这边说一位神教会的，当时教会的很虔诚的，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应该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若你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你不行爱心。神就把你给你的灯台就把它移走了，你懂的意思就是什么呀？跟得救无关了。所以我们就讲到爱心非常重要嘛，主耶稣命令，大家都知道，你要爱弟兄姐妹。那主耶稣亲自颁布的命令就是什么？一定要遵守，不是说勉励，命令就一定要做。那我们有没有照命令在做？爱弟兄姐妹，关心弟兄姐妹。如果你没有到关心弟兄姐妹，就好像马太福音和奥杜章那边的末后审判，是13章你要受死受生里面的第一关，你是绵羊还是山羊？你都没有选好，没有帮助，没有救济人，对不起，就是山羊。就到这里理解，你要学爱心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说，其他外交有时候他们的爱心比我们还强呢，他们主动到这边去了，但是他们也没有受洗受圣灵啊。所以主要是受的新命令一定要遵守了。今天在除夕这个晚上，我就跟你说，了解明白，我就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去遵行，遵命有福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道理不是很多，就是要行去做，才是达到得救的标准。